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来看《使徒行传》，上次我说过啊，保罗出去第二次看望的时候，跟第一次看望有一些不一样啊。第一次呢，他们是受圣灵的差遣和打发，在安提阿的时候，他们进食祷告的时候，神就吩咐他们在一起几位先知和教师一起侍奉主的时候，圣灵就打发巴拿巴和保罗去传福音，他们就去了啊。那其实如果你看一看地图呢，这两个他们去的地方其实很简单。第一个，因为巴拿巴是居比路的人，或者今天我们说塞浦路斯人，所以他很自然的就到了塞浦路斯，他的家乡啊。我们也知道他原来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就给我们看见，第三章他就把家业卖了啊，他是一个利未人，他可能生长在居比路，然后他就把家产卖了，田产卖了，到耶路撒冷去侍奉神了啊。这个是他下定了决心，把一切都变卖了，然后到耶路撒冷，又把这些呢放在使徒脚前，拿来做众人所需用的啊。教会历史上很多人变卖所有一切来侍奉主，也可以看见说，的确很多人看见生命的虚空啊，地上的财物不能换给他什么喜乐，所以他把用在主的身上啊，也照着很多很多人就照着圣经的榜样变卖一切所有，也是照着耶稣基督所吩咐的啊，舍弃所有一家这个抛弃父母田地儿女啊，这些呢来出来侍奉主，这个是很值得一件事情啊。那他们回到居比路的时候，当然向着家乡人传福音是很自然的，他们走遍了全岛啊，就到再回到亚洲去。而这个时候你如果看他的方向呢，好像保罗去的方向，他们去的方向比较靠着往大树跑啊。大树是如果这你有地图的话可以拿出来看看圣经里面地图，可是他们没有到大树，就在路斯德，就在特比安提阿这几地方就传了福音，然后呢就用从原路回来，就到了安提阿向众人报告啊。那么我们又说到他们因为在沿路向外邦人传福音，那所产生的纠纷呢，就是许多从耶路撒冷来的弟兄们就认为他们必须先受割礼，入了犹太教才能够信这位耶稣啊，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才能够接受耶稣基督救恩。那我就在想这件事情的含义是什么，这件事情如果当时他们都认为犹太人必须先入了犹太人，入了犹太教才能得到救恩的话，那是不是这个福音，我们今天所认识的福音是犹太教的一部分，那我们也需要都先进入犹太教才能够得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呢？当然这个事实证明神不是这样的意思，因为经过耶路撒冷大公会议的结果，他们做了一个妥协啊，律法派的人做了一个妥协，就是不把难担的担子放在那些外邦人的身上啊。我们上次解释这件事情，所以当他们得了这样一个文书之后呢，就回到安提阿啊，可以说平息了安提阿所有的纠纷。那所有从耶路撒冷来的所谓 Judaizer 那些犹太主义者啊，或者说律法主义的人，也许都是法利赛人的门下，他们就不能够再在安提阿闹什么事情啊。也可能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看见呢，基督教从犹太教里面走出来，这个第一步可能先从耶路撒冷开始的啊，因为在使徒行传十五章记载的时候，好像已经看见了耶路撒冷，我们讲的耶路撒冷教会的时候，不再在会堂里面，不再在圣殿里面和他们有什么聚会，而是单独的有些长老们出来的啊，那些已经信主的犹太人，好像已经自己成了一个团体了。我 不能确定这件事情有多真实，因为我说这话也很小心，因为以后第三次保罗传福音回来之后呢，又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啊，在那里和他们一同聚集，雅各可能还在犹太教里面，因为他说兄台请看啊，多少人为了律法热心啊，信主有多少万，而且为律法热心，这个是一个妥协或者说一种掺杂的情形，所以我们也没办法确定的说犹太教跟基督教是不是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分开，是不是分道扬镳，只是知道说外邦的教会呢就是拒绝了受割礼这个步骤，而可以直接信耶稣做他们的做个人的救主啊。这些事情在历史的文件中间呢，也许因为到了主后70年耶路撒冷被毁，所以根本没有太多历史的考察可以让我们知道当时的教会是怎么样情形，跟犹太教是不是并存，还是仍然保持在犹太教里面啊？有相当的可能是这样子的，因为他们控告保罗的时候呢，就讲到耶稣呢是拿撒的教门里面，讲的保罗呢是犹太里面拿撒勒教门里面一个头目啊，这个话大家可以看见，所以这个时候到底跟犹太教的关系藕断丝连还是怎么样，我们很难有确定的把握，可是对外邦的影响就相当大了。为什么我们就看见在16章里面啊，当保罗跟对着巴拿巴说要去看望弟兄姊妹们，看完从前他们所传福音经过的地方，要看看他们景况如何的时候啊，那里你就看见了啊。所以这个是他们为了要把这个文书传达到加拉太众地方的众教会去啊。所以这里我们上次也说到了，在15章末了，保罗有这样意见的时候，跟巴拿巴呢，因为马可的缘故，他们分开了。因为马可当时跟他们一起传福音的时候呢，就不肯吃苦，就先回到安提亚，没有从居比路就直接上了岸就回来了，所以他们保罗认为带马可就不太合适。那因为马可是巴拿巴的表弟，所以巴拿巴呢就带着马可往居比路那里去啊。所以这里很自然的，居比路既然已经巴拿巴和马可去了，保罗就没有再到居比路啊，就直接去了他上次在加拉太种地种那个加拉太附近那里很多地方走传福音的地方。所以他你看这里从16章开始啊，或者说从15章末了开始，15章呢他说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中，他就走遍叙利亚基利加兼顾众教会。如果你看地图你就知道叙利亚安提阿其实是叙利亚一个部分啊，我想王牧师他们应该清楚，安提阿就是叙利亚的一部分。然后他从自安提阿直接在附近就传扬福音，然后就往西北去了，到了基利加那个地方，一直往前去，然后呢就来到了加拉太的地方啊。所以你看16章开始，保罗来到特比，又到路斯德，在那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啊，这个是圣经里面提摩太的名字第一次出现，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我们读提摩太前书就知道，他不仅是犹太妇人，他的祖母外祖母啊罗伊啊跟尤尼基两个人，跟他母亲两个都是信主的，都是犹太人信主的。换句话说，福音到了上一次保罗经过路斯德的时候，在那里传福音的时候，他们这个母女两个呢都已经信了主，所以也把提摩太带了信主啊。所以这里呢他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腊人啊，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啊。这个你想，保罗离开了路斯德之后，但以哥念路斯德很近嘛，他们在一起就常常有来往啊，这个对他很有赞赏有加了啊。所以保罗要带他同去，当然可能他的想法是递补马可的这个身份啊，只因那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利尼人，就给他行了割礼。他们经过各城，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交给门徒遵守，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啊。我们先看大的 大的格局。先讲到这件事情，上次我说了，我们读圣经呢需要很仔细，因为保罗起义去看这个加拉太的各教会，原因之一就是不仅说，因为他对巴拿巴说的话，我们去从前传的福音的地方去看看他们景况如何。他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过程，看望弟兄们景况如何。这个景况如何，不是仅仅包括他们近况吃东西不是这个教会的成长如何，生命有没有长进，更重要的就是这个耶路撒冷这份文件，因为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受当地的其他人的影响。你看从加拉太书里面你就看见到底他们受了影响啊，他们虽然是靠圣灵入门，但是却要靠着肉身成全。意思就是说，保罗走了以后，那些犹太人、犹太这个律法主义者又回到了加拉太，在那里散布这些要他们受割礼的事情。所以他们到底受了影响，因此保罗呢的确不放心。那这次你就看见了，当他去这里你就看见了，他去了以后，一方面当然见到他们心里头的安慰，另一方面把耶路撒冷长老、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交给他们。那大的影响是什么呢？他们呢就因此呢众教会呢就越信心越发坚固。我们说加拉太不是一个教会，是众教会，是就是指着路斯德、特比、还有这几个地方啊，还有安提亚、以哥念的安提亚这些教会。所以保罗去了以后带来他们信心的坚固是什么？因为这个规条告诉我们说，不需要受割礼就可以因为信耶稣的缘故靠着恩典得救啊，不是靠着你守律法得救。所以这个是他们保罗带着这个提摩太去保罗带着希拉去这个加拉太各地看望教会的原因啊。当然最初的目的就是这个，可是另外一个好处呢，因为新的什么呢，他就是意外的收获是什么呢？他就是得到了提摩太来成为保罗跟希拉的同工。因为提摩太跟保罗的关系，我们从提摩太说就知道了，他的话真的是称他是真儿子，换句话说是属灵的儿子。也许是上一次就已经传福音，或者保罗根本不知道等到他再看见提摩太的时候呢有相当的长进。如果我们考察第一次和第二次宣教之旅差了多少时间，其实当中间隔不长应该不到一年，因为从整个记载来讲，他们去耶路撒冷开会怎么回去没有太多的时候因可能不到一年的时间。也许就在这样光景里面呢，他看见提摩太有相当的长进一年之内有多少长进，能有多少长进，这很难说我以前在这个 Houston 那里，或者在德州传福音，遇见一对两个兄弟，一对从国内来的博士后的学生他们信主以后真的有大进步，还不到三个月就把圣经读完一遍了。所以我想从他们蒙恩的光景看呢，一个人如果要蒙恩，很快可以有很大的长进改变那我想提摩太这个时候年龄应该还不到17岁吧，或者说还未及弱冠。为什么呢？以下你看见了。因为什么原因，但我们就要说了所以这里呢，他得了提摩太，他们就这个教会呢人数也增加。所以呢你看当中没有什么交代，第六节跟第五节中间可能有一点时间上差距，他们不晓得在路斯德、在以哥念待了多久，但第六节就说了，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里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如果你打开圣经看的，我不知道你圣经后面有没有地图。这本圣经我那时候买的时候很开心，因为这地图很清楚，而且你知道他化简为繁没有化繁为简，不重要的地方他都没有，清清爽爽，这地图这么清清爽爽的，只告诉你要看的点。所以这里呢，第二次他出去的时候呢，他就看了。你看我顺便也说一下，第一次他们走的范围其实不大，这个是居比路或者塞浦路斯，这个是地，他们就走了一圈然后呢就从这里上去了。上了岸以后呢，这里一条线大概是指着马可回去的路，那么从他们上了别家以后呢，就往北走到了安提阿，继续往东走。为什么往东走？其实大树在这里，我不晓得保罗原来有没有意思要到何德沙的家乡去看一看，不过没有去到安提阿，以哥念路斯的特别然后就原路回来，这是他们走的一条路他们 走又走那么远。那你看第二次传福音呢，你把这个图放到这里，比例就差了很多了啊。第二次他们去是走得远，我上次我说过也说过福音到了欧洲啊。你看这个图就是一小块，他们当初第一次传福音路就这么一点点，第二次呢他就从陆路走了，不到塞浦路斯去了，从路上走，经过了这个特比路斯的一个店，然后一直一路经过到了特洛亚，经过圣以上面一带弗里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就直接往特洛亚去。这圣经讲圣灵禁止他们在亚细亚传道，所以他们叫了，他们就来到了，他们到了经过弗里加加拉太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美西亚在哪里呢？已经到了亚洲的边缘了啊，已经到了这个很靠近就是亚洲大陆呢西端那里了啊。这你看地图上这里啊，美西亚在哪里呢？美西亚在这个地方。已经在最西端这里啊，应该如果我早点想到，应该请荣光把这地图打出来啊，印出来放一出来就清楚。到了美西亚这里，已经到这里，亚洲已经走完了，没有了。他们一路往西走，到了美西亚停下来了。那这个时候你看见很奇妙，圣灵的带领。我们在第一次的这个宣教旅程中间，没有看见圣灵这样特别提到他的带领，只有说出发的时候是圣灵打发他们的，那也就是回去以后呢，确认的确他们去了圣灵要他们去的地方。但这次就是也是这样子，一开始就讲到了，竟然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里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但是呢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特罗亚已经到了啊，特罗亚在这里啊，大家看一看特罗亚，今天我们讲的英文就更清楚， Troy 啊，已经是希腊的地方了 好，那我们就讲这个事情了哈。你看见这里呢，在使徒行传里面，圣灵既然禁止他们，这是一个有位格的话，所以我们读圣经要注意到，为什么我们说我们相信三位一体。最早的时候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读到的圣灵，圣灵充满，这个还看不很清楚，圣灵有主权，他按着自己的意思降下来，在五旬节的时候充满他们所住的屋子，个人被圣灵充满啊，这个我们还不能够判断到底是所谓位格的问题。但这句话16章开始是非常清楚，13章其实已经开始了，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保罗啊。所以这里呢，昨天为什么提到这件事情，昨天我看见网上有一些评论一些异端的问题啊，那么为什么提到异端呢？因为他们不把圣灵当作有位格的，把它当作是神的能力而已，或者一种神的意念或者神的计划，这个不是这样子的。在这里很明显知道当时保罗跟这个路加记载福音记载使徒行传的时候，很清楚讲到圣灵是有位格的，他就说圣灵呢禁止他们，然后这里又说耶稣的灵却不许。这里很奇怪，一句话一段经文里面两次，一个提到圣灵，一个提到耶稣的灵啊，显然这里有他的用意啊。这里也说到，那当然也是说，当然圣灵就是神的灵，当然圣灵也就是耶稣的灵，那么跟圣灵有什么分别呢？这里有很多理念上的问题，很难讲得清楚。当然三位一体的神，我们说他们绝对不会矛盾，但是一面说耶稣的灵，一面说圣灵，显然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只能从经文里面本身来判断的，三位一体的神也各有自己的位格和独立性。那这里说耶稣的灵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利亚去，好了，在这里还在等候的状态中间，这里你也看见保罗在跟随主的时候，在传福音的时候，第一次他很简单的受了圣灵的打发，就去了跟巴拿巴去了他们关心的地方，也就是他们所出来的老家，然后又往大陆走回去。我刚才说了，保罗可能有意思要往大陆去，这都是很自然的，我们熟悉的环境里面传福音是比较容易的。但这一次不同了，这一次呢，这个圣灵就打发保罗越过了 他所熟悉的环境，到一个他不太熟悉的环境中间去。这里你看见有一个人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这也是第一次提到除了耶稣基督向保罗显现之外，这里他看见异象啊，所以我们知道神赐给保罗属灵的恩赐，他看见异象，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我们过过求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个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啊，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这里说过这里一个小的 comment， 就是路加呢在这里加入保罗的团队啊，他什么时候去的我们不是挺清楚，就到这里呢特别用了我们两个字啊，那不再是他们，保罗在这里呢可能是在也是在路斯德这个地方，或者是当时他们跟希拉一起出去的时候，路加就跟着保罗一起过来了啊，所以这些是我们读圣经是比较小心一点啊。保罗是路加是这个非常仔细的人，他刚才我们读的很简单，告诉我们保罗为什么第二次去访问他所去过传福音的地方。这件事情其实对于整个宣教历史来讲有极大的影响，因为这个缘故，保罗就跨过了亚洲，直接把福音传到欧洲去。我们对于传福音的这个所谓大使命的宣告，我们可能有些错误的印象，以为我们一定要同心圆意，一次一次出去啊。事实上，二十世纪宣教理论中间一个可以说是宣教理论鼻祖吧 ，McGovern， 就是说是同心圆的，一次一次出去，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但这里很显然的，保罗还没有在亚细亚传遍所有的福音，旧福音一下子跨过到了欧洲去了啊。所以虽然说是同心圆的观念，但是不一定神做这样的事情，有时候就直接打发人往一个空降部队到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而且这里很显然是异象中间保罗看见马其顿人向他呼召，这是很有名的这个经节啊，以前我们唱的诗歌这个 Macedonian call， 就是马其顿的呼音呼召马其顿的福音的呼召，那就是说要去做宣教士了啊。刚才我们唱的一些宣教的诗歌都讲到这些事啊，因为神会呼召我们往一个从来不知道的地方去。我这些日子常常为了王牧师祷告，的确他们做的事情呢是神打发他们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好了，于是他们从特洛亚开船啊，一直行到萨摩特拉，这些都在地图上也可以找得到的啊。第二天就到了尼亚波利，从那里来到腓立比，他们上岸，从尼亚波利上岸就到了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住房，同一个城，也是呢罗马的住房城。所以这里弟兄姊妹，你知道当时他们去的时候其实也没有太清楚的带领要往哪里去啊。哦，好极了，太好了！把这地方看得很清楚啊，这个地方，谢谢荣光找到的资料。这里呢，他到了这个腓立比，是马其顿这方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住房城。腓立比这城怎么来的？大家知道希腊有个有名的将军叫什么？亚历山大，是不是 ？Alexander the Great。他的父亲就是腓力三世，他就建立了这个城，把一个小的城变成大的城，好像香港一样，本来是渔村，现在变成世纪都市啊。这些事情就是有人有财力有魄力要去做呢，这个城就起来了。所以腓力比这个城是一个军事驻地啊，直接属于希腊所管的，希腊帝国所管的，他有相当的特权。所以你看腓力比书里面提到，保罗跟他们讲，你们是世天上的国民啊，这个字叫 citizen。就是因为他们是当时在希腊罗马的时候是属于有公民权的一个城啊，在这里人都是自由人，都是公民权，因为皇帝属下直接管理的，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要地。当然这个地方他看中了作为军事重镇，一定有他这个军事的眼光，所以是这样一个地方。那我们就不讲这些所有的历史，就讲一些简单的情形呢。在腓立比教会成立的时候啊，因为这是我们整个的主题是讲，早期是这个呢叫做教会的系列。我希望一次今天把这个保罗在第二次宣教之旅所传福音成立的教会呢，给大家一个比较鸟瞰式的介绍啊。主要就说起来，保罗在这里建立了三个教会，一个是腓立比，一个是帖撒罗尼加教会，一个就是哥林多教会啊。很稀奇，腓立比教会 可能我们在整个宣教历史上的地位呢，也会的虽然随着时间的因素慢慢的减少影响，可是当时的确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而这里你看见保罗是传福音的过程啊，这里是事实上犹太人不太多啊，这里腓立比城有三个得救的人，有三个重要的关键人物。第一个是什么？大家都知道，就是吕底亚啊。第二个呢是一个被鬼附的使女，第三个是禁足。其实保罗真正传福音传福音的地方，他根本找不到会堂。保罗有这个习惯，无论到什么地方先找犹太人会堂，这也是有原因的。因为当他们若是有一些旧约的背景，有一些圣经的知识，保罗觉得传起福音来比较容易。当然保罗不是只能向犹太人传福音，以后你看见在雅典的时候，他所传福音的情形完全没有圣经的背景，而且也是被南宣北撤的啊，好像这样子。我们在安提亚在路斯的特比，他传福音的时候，他们也是遇见一些人要向他献花圈，这我们上次很早以前都说过了。那这一回他到了腓立比的时候怎么样办呢？他没有找到犹太人会堂，所以他找到一个地方是妇女们祷告的地方。而且妇女们祷告，为什么祷告？可能啊，这个在靠近河边，为什么？因为这里没有足够的犹太男人，要成立一个会堂，必须有十个男人在这里才能组织会堂，这是犹太人的规定。所以可见十个人都不到啊，但是有一些妇女在这里祷告。啊，这个就很特别了，而且靠近河边。那其中有一个人呢，是一个妇女，叫着吕底亚，她是卖紫色布匹的。你知道，路加的记载很简单，可是这些记载里面有很多的含义。紫色为什么特别提到卖紫色布匹呢？卖布就卖布了，卖紫色布匹，你知道为什么？因为紫色是一个君王尊贵的贵族的颜色啊，从前他们衣服也不能够乱穿的啊，你能够穿紫色，表示你有相当的身价，可能是君王级的啊。中国人知道，这个满清入关的时候正黄旗，别人不喜欢穿黄这个黄颜色的，但是他们这里紫颜色是尊贵的颜色。你记得走耶稣基督在被卖、被捉拿、被定罪的时候，他们给他穿上紫色的衣袍，也是 mocking 啊，是一种讥笑的意思。你说你君王，我们给你穿紫袍，看看你像不像。这里呢，我相信吕底亚是一个，从这个名字来看呢，这里说他是忒亚忒拉人，忒亚忒拉在亚洲，我们知道他到了欧洲。是一个移民啊，所以以前我在很早以前，在这个我记得第一次讲这篇信息就在 Rogers 那里就讲到，说是这个是移民得救的啊。这里我也讲过一篇移民的需要。你想这个吕底亚所经历的环境不容易啊，我想很多我们来到这里投到美国来闯天下的人都有同样的感觉。他是一个外国的移民，他那边找到需要相当多的同伴的支柱，他就找到了一个祷告的地方。在这里他也许把心中所有痛苦难处可以对这些人说啊。今天我们不是为了传福音，所以这个我只是带过去一下而已。那他呢，这里很有意思了，他就说保罗传道的时候看他非常留心的听啊，他里面就被感动，保罗被圣灵感动呢，就对他说啊，就对他说啊，他听保罗讲道嘛，那保罗就对他说了啊，他说就开导他的心啊，你们就保罗所讲的，他一家都信了主啊，那而且呢，他们强留保罗跟希拉，要他留在这里。他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我小子说真的要侍奉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啊，这里还是我们啊，因为这个路加也在里面。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